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分享关注自我这个话题。
我们生活各方面的细节呢，应该有个优先的次序，必须先处理最重要的事。平常呢，你会很容易只顾那些琐碎的事，花很多时间处理那些不重要的问题，而到了要处理重大事情的时候呢，你已经精疲力竭了。
目前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出埃及记17章，经文讲到摩西因一时的怒气受到神的惩罚，不能进入流奶与蜜汁应许地。摩西误解了神，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疲倦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跟您深讨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因为疲倦而冒犯神。好，现在继续看出埃及记第17章，从第15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15和16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耶和华启示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和肉体征战，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你记得吧，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神给过他们一个命令，让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这也引起了许多评论家指责圣经呢是错误的，甚至呢找神的茬儿。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通过撒母耳命令扫罗把亚玛利人剪除。你还记得这件事吗？撒母耳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呢代表着肉体，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与你的肉体征战的，神对你的肉体别无其他的救法，唯一解救肉体的办法就是把它钉十字架，把它置之于死地。罗马书第8章13节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神并不要他们征战的，神并不要他们留下一丁点儿肉体的东西。神给扫罗的命令是要灭尽他们所有的，要彻底铲除他们。因为当初扫罗没有将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彻底给除灭，所以这个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呢，回过头来几乎把所有属神的百姓都灭掉。无论在圣经的哪个地方，只要你读到亚玛利人，他都是预表着肉体的生命。我说过，我们总是尝试一些改善肉体的方法， 但是呢，神并没有给肉体安排任何的改良计划。神对于肉体只有一个宣判，就是把它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神针对肉体的唯一解决办法。你可以试着去放纵肉体，供应它营养，让你为神保留最好的肉体部分。你说啊，我要为神保留我肉体的最好部分。像扫罗对神说的那样，他说，神呢，我把最好的留下给你，我想用这些来给你献祭。但是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说，不要与他们立约，你们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的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岳父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也可以翻译作为英兄。你记得我们在前面读到过，摩西的岳父呢名叫刘尔，当然了，有可能叶特罗呢是刘尔的别名，也可能呢叶特罗是摩西妻子的兄弟，但是他呢是在米甸当祭司。刚才说过，岳父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也可以翻译作英兄。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一到十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意思是说呢，埃及人当初非常狂傲，但是神比他们都大。神比他们都大，你还记得吧？神说他要攻击埃及的神，所以耶和华比埃及所有的神明都大。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十二和十三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所以现在叶特罗筑了一座坛给神献燔祭， 他呢是一个祭司，但是不是以色列人，可见当时呢有认识神敬拜神的外邦人，他们不是以色列子民。叶特罗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神的祭司。第二天百姓来找摩西，他们就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摩西从早到晚一直都在替他们处理问题，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出埃及记的第18章第14和15节，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你想象一下，60万名成年男子，那是一大批人呐。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多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这是出埃及记的第18章第15到21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说，哎呀，摩西啊，你这样子会累死的，你工作这么繁忙，你会吃不消的，你不能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所以呢你一定要找别人帮帮你啊，你可以先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来教导百姓，然后呢再选人来当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让百姓呢带着案子来找这些人，由他们来审断，你呢只要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和法度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事务，当他们没有办法办理的事情才带到你的面前来。摩西呢就向高等法院，不是所有的案子都带到他的面前，只有下面的人不能处理的才带上来。通常呢像摩西这样有才干的领袖呢，往往会背负着过重的责任，其实这样做呢不利于他们的领导工作，你会发现自己要处理很琐碎的事情，而没有时间处理重要的事情了。我相信撒旦很喜欢用琐碎的事情把人搞得精疲力竭，所以呢你必须安排好时间，列出事情的优先次序，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事，安排优先次序，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办那些别人可以很轻易就处理好的事情。初期教会就碰到这种情况，初期信徒开始的时候也是要使他们使徒们背负很多的责任，教会呢还有救济事工，他们会派发救济品去给寡妇，有些希腊文化背景的寡妇呢就觉得，哎呀，犹太背景的寡妇分得比他们多，教会在救济工作上呢就有偏心，于是呢他们就来找使徒说，哎呀，你们这样做不公平啊，希腊人得到的比希伯来人的少，他们想要使徒们干预这件事。使徒们就说，哎呀，让我们选出几个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智慧充足的人，让他们来照顾你们的饭食，因为我们放下祈祷传道的事情不做，而去管理那些饭食， 这是不合适的。可是呢，我认为今天很多牧师被逼着去放下祈祷和传神的道，而去管理那些饭食。实际上呢，教会对于牧师的一些要求呢，根本不是一个牧者必须要做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他的经验的时候这么说，作为一所小教会的年轻牧师，你会感到很惊讶，因为会有会要求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比方说，哎，你能开车过来送我到商店去一下吗？你就要当出租车的司机，你发现自己变成一个随传随到的好帮手，你要做各种工作，而不是跟真正的传道和祷告施工有什么关系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也发现自己往往呢做很多别的事，而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和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就得不到足够的喂养。史密斯牧师说，你可以想象，像他们这么大的教会一定有许多的需要。很多时候人们打电话过来呢，只是说要找史密斯牧师谈话，他们不想找别人。他们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过史密斯牧师，希望他能过来跟他们谈谈。史牧师说他知道这些人会得救的。然后呢，又有电话来说，哎呀，有个人快要死了，他需要主耶稣，有几百通这样的电话。史牧师说，如果我们随时出动去满足每一个电话的要求呢，到处去服侍他们，就不会再有时间读圣经和祷告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安排好事情的优先次序，你只能够做神呼召你去做的真正重要的事。神已经在教会里呼召人们去进行各种事工，他恩高了一些人从事辅导的事工，又恩高一些人专门去帮助人，神也恩高其他的人负责管理的事工。如果一所教会能够推动各种各样的事工，这实在是蒙福的教会，因为不是把这一切的职务都要加在一个人的头上。经文这里说到，摩西的岳父说，哎呀，摩西，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这些百姓整天都站在那里等着你处理他们的事，你自己呢却没有时间等候神了。所以呢，他就给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认为呢，有意思的是叶特罗提出的这些领袖的资格，首先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嘿，你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呢，那么你就能让他们处理其他的事了。首先，这些人要真正敬畏神或者崇拜神。我确信有些人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崇拜神，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如果你真正去观察那些投身在主的事工里的人，你就会看到他们只是在大搞宣传。你看到他们的表现就会说，哎呀，这些人他们缺少的是真正的敬畏神。你我都知道，有一天他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向神交账。每当想到这一类的事，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沉重。圣经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里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身为神话语的教师，你应该处于一个战战兢兢的位置上，因为有一天你要向神交代你所教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的遵照神的话来教导。圣经里怎么说到某个问题，我就要怎么说。圣经里不提的，我就保持沉默。我所说的绝不能超过神实际所说的，因为教师将要受到更重的审判。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偏偏不敬畏神。 因为他们讲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甚至跟神的话呢完全相反。因此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呢根本不敬畏神，他们的内心一点也不害怕神的审判。叶特罗对这些领袖所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诚实无妄，第三是恨不义之财，就是没有自己的野心，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摩西要拣选的就是具备这三种条件的人。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22到27节继续说，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所以呢，神是这样吩咐你。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很显然的，这时候呢，摩西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们与他呢一起同住，他的岳父呢就回老家去了。好了，因为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带给你心灵的滋润。
有时候我们经历了许多美好的和属灵的事之后呢，我们就忽略了神更重要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中，我们需要像查克老师这样敬虔的导师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继续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至于因为恐惧或疲倦而灰心失望。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留意收听。如果有政治家想要保护小孩子，却又不容许他们在教室或在法庭里认识神，那么他们就应该告诉这些孩子关于耶和华在西乃山向摩西所说的话，因为耶和华清楚指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查克老师将在下次节目讲解这段记载，请记得准时收听。弟兄姐妹，假如你对今天的信息有任何感想，欢迎您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流。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我们生活各方面的细节中呢，应该有个优先的次序。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然后呢，就把最重要的事情呢先处理。平常呢，你会很容易只顾那些琐碎的事，花很多时间去处理那些不重要的问题。但是遇到了要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呢，你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相信撒旦很喜欢用琐碎的事情把人搞得精疲力竭，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安排好时间，列出事情的优先次序，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事，安排优先次序，这样呢，你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办那些别人可以很轻易就处理好的事情了。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